好累，然后我就想说，死定了。
真的带爸妈出去压力就会在这边，
压力超大，
会随着爸妈的表情，然后我的心情就会一直觉得很忐忑。
我妈表情超级不好，我想说完了，韩国连续两个 combo 扣分。
真的combo。
欢迎收听姐姐喊什么，我是吉娜，
我是旭黎，
我是阿珠。
嗨，大家好，今天我们又邀请到了羽球甜心阿珠来上我们节目。
他现在是羽球人妻甜心吧，
好长
羽球人妻，羽球人妻。
刚刚走进来的时候想说，他的那个背包后面有两根凸出来的东西。
对，
羽毛球拍。
我每次跟阿珠约录音都要在一个比较早的时段，因为他都会录完就要去运动。
对对对，没错，等一下就要去运动了。
没错，我想说到底韩国有多少羽球比赛，他每一周都在得奖，
他都去体馆，而且他都去体馆。
那我们自己又要讲羽球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先闲聊，暖身一下，暖身一下，
暖身一下。
对，你今天要去体馆吗？有比赛吗？
没有，只是跟朋友们一起运动运动而已。你知道上班族需要一个宣泄压力的地方。
嗯，那你打球会有快感吗？
那个声音你不觉得很有快感吗？砰砰砰砰砰这样。
那你会想象说你在打，就是比如说很讨厌的同事跟厂商，
我往那个老板头打下去的感觉。
OK， 老板可能每到假日就觉得头有点
痛。头也
痛。好啦，那今天呢我们请阿珠来跟我们聊天，他今天会跟我们录上下集。前面我们会先暖身，讲一些有趣的小故事，第二集呢会跟大家分享他如何变成一个人妻的故事。
如何变成一个人妻、
这个真的好多人好奇哦，就全部都献给你的 podcast， 因为太多人在问我，
而且重点他的 vlog 也不出啊。
对啊，我
是
已经终止我的频道了，
人妻本人的 content 一直不出来，然后周边的人的什么 vlog 啊，
对，你看我的都出来了。
对啊，贴文记录啊什么一直在发出来，没关系，我们就帮他宣传，我们是他的代言人。
对，
可以可以可以，帮他解惑一下。
没错，我们上集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关于带长辈出国旅游这件事情，尤其是来韩国。
好难哦，因为想到就头痛。
对，因为我本人不是就是最近进入一个那个白手的事情嘛，一个无业游民的状态，一直有想说要带我妈也就是牛牛来韩国玩，然后因为之前上班嘛，所以就一直把这件事情搁后，然后终于有时间可以带她来玩，我就想说约她来，因为她没有自己出过国，所以她会有点害怕，我就帮她安排了一个朋友。还要配合我朋友行程，说那个几月几号我朋友刚好要来，你就跟着他搭飞机来。
而且你记得你之前还问我说你那个时候有要来回台湾吗？
我那时候就狂问周边的朋友啊，我就说你们谁有办法可以帮我带一个人过来，
带一个人这样的很不熟，一个人
帮我带一个那个大婴儿老婴儿过来。
对，
如果朋友之间不够熟的话，我也很难拜托啦，
真的，而且又是妈妈，
对啊，长辈，然后我妈又尴尬，也超好笑。我就一直随时在跟我朋友连线，就是我妈状况怎么样，我就说好怕我妈尴尬，她就说我跟我妈其实都就感觉得出来都是各是哀人，都非常安静。
你妈很安静，
没错。然后她一入关之后，她就跟我说你妈刚可能是因为怕尴尬，就跟我说她要去逛免税店，然后我们就约好在那个舱门口前面见面。
很棒，
各自
分开，这样很好啊，
分开。然后呢，我在等待他们来的时候，就是我不是坐车要去机场接他们吗？在路上我接到一个噩耗。
什么噩耗？
我在搭那个机场大巴去机场的时候，突然就接到我朋友打来的通电话，因为他们已经先下飞机了嘛。我一接起来，我想说有什么事呢？我朋友就说：“出事了。”然后
能出什么事？
希望能出什么事？
我当时就问号，你知道吗？想说下飞机能出什么事？难道是我妈
行李不见吗？还是怎么？
对，我就在想说，难道是我妈她有什么问题要被遣返吗？还是怎样？然后结果他就说，不是，那个你妈妈的护照被出入境的职员撕破，就是在入关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什么意思？护照被撕破是什么意思？
对，
而且蛮严重的是护照页、照片页的地方被撕破。我也当下很彷徨，然后他就说，可是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因为你妈妈很担心说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她之后出境跟回台湾。然后我就想说，对啊对啊，然后那你们现在怎么办？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拿到行李了，可是我们不知道要不要出去离开那个 怎么说海关的部分，
就是你要出去之后就回不来了。
对啊，因为他们就想说这到底要找谁处理，他要跟我说我们刚刚随便问了一个工作人员，就有那个工作人员就说哎哭啊心内哦哎呦怎么会，对，就说怎么会这样，那你可能要用胶带贴一下，然后想说哈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
一般人对那个护照被撕破这件事情是不会有这个概念的，你知道吗？谁、
啊、
会去没事，
我也第一次遇到、欸、
没事撕破自己护照，然后他说里面的人好像都没有办法处理，我就说那不然你们就先出来吧，因为你在里面，
对啊，也没，
我到机场也没有不能怎么办嘛，当下就一个非常问号，然后以及非常生气，我想说怎么会一到韩国就出了这种事情，就是到底这趟旅程会怎么样呢，
嗯，
对，
然后我一去就飞奔去找他们嘛，他们就在那个就是他们大厅不是会有一个旅客服务中心之类的嘛，就 解决各种
疑
难杂
症
的地方，
对对对，
一到我就拿着他的护照去那柜台，带着一个不管是谁我都爱跟他吵架的气气势，因为太气了，我就走过去我就说请问一下，刚刚我妈妈在入关的时候在里面被你们的工作人员撕破护照，然后我还跟他就是因为我朋友他在里面嘛，因为刚还好我朋友陪他来耶，我朋友
不然他就整个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他第一次跟我妈说的时候就是他可能他要扫那个护照嘛，那扫完之后还要把那个护照从扫描那个机器上拿起来，他在拿起来那个动作呢撕破了他的照片页，
对，
就那个时候，然后我妈就想说哎、欸欸、什么事，因为他不会讲英文也不会讲韩文，然后那个人就只有跟我妈说 sorry 就 good 就结束你知道吗，然后我妈就非常傻眼，她出来就很担心，然后后来他们就在下面等行李的时候一直在有问了别的工作人员嘛，然后工作人员就很废就没有办法回答他什么，后来我朋友又带着他回去到原来的那个柜台，然后再问他一次说那这个要怎么办，出关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什么的，
对对对，
他就说到时候你就跟那个人说是我弄的
啊，
如果有人刁难你就说是我弄的，然后我就想说这是什么回答，你是谁，
对啊你是谁
你是谁，而且你们出入境的工作人员有这么好糊弄吗，就随便就说、
啊、
哦你们职员弄的啊，就一个不可考的事情，
最后来怎么解决，
我朋友就记下他的那个 counter 的号码，他说哦三号柜台是一个男的接待你妈，然后他那个脸上什么有贴什么纱布啊什么的，
啊啊啊
然后
很仔细，
讲得很仔细，然后我就转述给那个柜台嘛，然后他就说哦我帮你打电话问一下，然后他就打电话给他们可能机场内部的人员，机场就说 OK 他会找相关部门的帮忙处理，
对对，
然后就留了我的电话，就还好我是
会讲韩文的人，而且你人在韩国、欸、
就是而且我有联络方式可以给他，
对，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着他打电话来嘛，结果呢后来他打来的时候他就说哦我们刚刚有去跟那个三号柜台的员工跟我们员工确认过确实是有发生这件事，那请问你想要什么赔偿，然后我想
精神赔偿，
当下想说我们只是担心
能不能顺利回国、啊、
会不会在他的那个记录上面留下一些什么污点啊，或者是他会不会被刁难，
对对，
真的还真的是没想过什么赔偿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首先你们能怎么赔偿，再来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在出入境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后来他就说哦那我们可以赔偿你回去之后补办护照的钱，
对对，
然后我就好那出境的部分怎么办，然后他就问我的班机一些资讯，然后他就说那出境的时候我们会保证你无事出境这样子顺利的出境，那我说那回台湾的时候呢，
对啊
入境有问题怎么办，他就说就是别的国家这就不是我们管辖范围我们不清楚，
超烂
不清楚别的国家的规定、哦、就我想说哈那你开一个证明给我，可是他们就是从一开始在里面也是、
啊、
他们就是死不开证明，就是
对啊为什么不开证明啊，不想负责任，
因为他不想负责任啊，
可能就是这东西会留下一个污点嘛，就哦、
啊、
我们做错一件事情这样子，我也不懂，他就是完全不开证明哦，虽然他态度很好但是我还是很不爽，我就跟他说从刚刚到现在你们里面的人所有的处理态度都很问号，然后你现在又不能开证明给我，那到底要就是怎么办，这件事情到底要谁负责，
对啊
吵到最后他们就是也是没有办法开证明，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怎么样你知道吗，那他就说那他后续赔偿的事情再用那个 email 联系我，也只能算了啊，就是认真冷静下来想想出关回台湾因为是本国民嘛，
应该是
至少是
不会
被刁难吧，但是因为长辈就是会很担心，
不是可是重点是证件破损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是国际基本常识，就是你不可以拿破损的东西去做任何事情
啊，对
啊，
然后他们
超怪
他们的反应就是一个
对就是哦 sorry 生效
我就说你们自己是出入境的人员你知道
对
护照是一件多重要的东西吧，他说对我知道，而且就是看了那个的服务台的人员他也说破损的蛮严重的，
对而且是照片也
照片真的是超严重、啊、
不是照片是就是整个人就是一变一半吗？
对，他就是脸被变一半、
那個、
天哪。
然后我妈就是很不爽，
真的
不是因为这，
而且一到
不爽、欸、
一到韩国就发生这件事情。
对，然后就觉得哇靠，韩国
这
什么国家，
用
这
个开场，
对，用这个开场，
而且因为爸妈本来就没有很爱韩国、
oh、对对，然后就
真的
这闪一闪，
然后他就说我一进来心情就好差，
真的
对呀、啊、
从负二十分开始，
然后你就觉得就干猪队友，
当下就觉得哇，韩国让我好丢脸哦，
真的，
就想说仁川机场不是号称什么全世界什么服务很好的
top three
对，数一数二的国家吗？就你现在在给我搞这一出，
而且这种是出入境的人态度，我真的觉得就是你们对我们那么嘎达喽，然后可是你们做错事情，就是你们对我们很严格， 对外国人很严格，可是你做错事的时候就是
sorry，
想要别人直接就哦装没事，是不是？
而且我最气的就是如果今天你今天撕破的是韩国人护照，他绝对不会这样放过你，
一定的，
然后
投诉投到
对对啊，
而且
你今天新闻都出来，
撕到一个外国人还是一个外国长辈，然后是一个完全不连英文跟韩文都完全一窍不通的外国长辈，然后 sorry
就还好他有你这个女儿，不然就是如果是一般的游客真的会啊，所以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当时已经就是那个肩膀上有那个机关枪上膛了，就是我就是带着一把火冲进机场，然后就想说好啊，你们等一下我看你们怎么跟我应对，你们就死定了。但是因为他们剩下外面的人态度都很好，就你知道我就一把火就是无处发
就可是态度很好，他们也没有在解决事情就
但你知道因为我们就是一个乙方的立场，你知道也不知道这种东西你不知道怎么、
是没错，而且第一次发生，而且重点是我觉得最瞎的一件事情是、啊、平常我们可能比如说出了什么事情，钱被偷或者怎样，信用卡被盗刷，是有 CCTV 跟你可以拍照，然后或是怎样的，可是这什么都没有、欸、
关内不能拍照、
啊、关内不能拍照啊、
欸、我没想到这个、欸、
对啊，这个完全不能拍照，所以你其实那个人如果他装傻、嗯、他就说没有啊，就不是我啊、
嗯、真的
就没办法了，
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因为你们都没有预想过这个事情，我
这个是就很新的事情，
完全没有料想到、欸、
我当时就 Google 啊，护照
破损，
对对对，
出关会不会有问题之类，然后就大家破损的都是什么，就是哦，有人去那个日本旅游，然后他们不是会被贴什么免税单贴在后面吗？
对，会钉起来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就是那种破损，撕掉的时候的破损，
那应该没差吧，
稍微破皮你知道吗？
对对对，
完全无关紧要的那
而且是后面的页啊，没差吧，
谁的照片页会被撕到破损，
真的
哇，而且还是出入境的人员帮你撕的。
结果后来真的有拿到赔偿了吗？
后来呢，他就是信件联系我们之后才发现，就是他们的员工有一个保险，就是如果你在机场内出了什么事情，他会交给保险公司去处理，就是比如说你要赔偿这种意外旅客的部分、所以保险公司就跟我们说，那你需要我们赔偿你什么钱，但是你要能够提出凭据，对，就是比如说我跟他说那急件补办护照的钱，
对，
以及他我妈妈当天可能他不能上班了的那天
余账，
对啊，
损失的钱，
对，
然后他说哦，那你给我这两项证明我就可以补给你、
哦，那还可以啦，
对，就也不是一个可以狮子大开口的部分啦。
欸，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你妈来的时候，来的时候你有帮她办那什么旅行不便险？如果是这个的话好像疑似可以赔偿，疑似
就是
没有什么保险，
真的没有人想要这件事，
真的想不到、欸、
对、啊、
我平常如果是台湾跟韩国我也不会办旅游不便险，因为就平常没发生什么大事、哦、
因为之前那个什么 Corona 的时候蛮多人会办的，
哦，对，那个时候会办、嗯、
因为
平常班机取消、啊、
对，班机取消延迟什么都可以得到赔偿，
但最近真的没有什么这类的状况、啊、如果是飞那种长途的话可能会办一下、
哦、美国或者什么的，
对对对对，台
湾突然被遣返
两个半小时
也是，
而且我们又有签证那些的，对、啊、
而且我有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说你用信用卡刷机票会有个进门保险嘛，
对，
可是你要加吧，
那是什么程度的保险不知道，反正总之呢，大家就是尽量以后出国还是要办一下什么旅游不便险，
对，就是你的钱就缴了，
而且我记得没多少钱，对，
就可能500，
对，差不多。
然后你在出入境啊、海关啊，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任何 travel， 你要就是想办法记下，比如说柜台的编号啊，或者是你看看有没有办法看到那个人的名牌之类的，
对对对，
就一定要记下。
名牌是不是
我不清楚、欸、我就想说到底是谁给我他名字，
对，谁到底是谁，而且还不敢拍照，这真的是
还好他们好像没有撕到那个感应条
哦
哦，然后、哦、是那个下面那个、啊、有一个很多很多漆、哦、很多漆的
一些乱码，
对对，一些乱码，那个
对对对，后来我妈就回去把它避免它再破得更烂，就先把它背面贴起来这样子、哦、然后出境的时候是可以刷得过的、嗯、然后入境也没有问题、嗯、就只是我妈就很不爽，
心情不好啊，
因为之前就是那个嘛疫情嘛，然后他为了出国重新办了一个新的护照，
漂漂亮亮的，
漂漂亮亮的照片也是，就是你知道 有
好看的
Photoshop 过，然后就他那天去补办完护照心情超不好，他就跟我说我刚刚被逼就是拍了一张超丑的大头照去办了新的护照。
欸，那个时候应该要带你妈再去拍一张的，就不知道，
就我就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完全没想到这个，
就是，
而且谁知道要用不同的照片呢？
因为你要那个
三个月
还是六个月之内的嘛，但是因为它太明显已经是上一次同一张然后就不行。那总之就是这件事情给大家参考啦，就是哎，
我觉得真的很有可能会在不知觉的状况之下发生这种就是怪事。
欸，真的很怪啊。然后就是还好
是怪事，
还好我是一个可以在这边当地做联络的人，不然其他我就没有办法想象。
而且你赔偿也是拿韩币吧，你如果没有韩币户头要怎么赔偿你？
对啊，对对，我就想说一般的人你没有这边的联络方式，你如果只有 email 他到底要怎么？
对啊，
傻眼。大韩民国加油。
对啊，总之呢我妈就这样
现在突然就很气，
用一个非常不好的开头来开启他的六天五夜的行程。
六天
五夜，对。哇，我本来就已经很紧张，你知道吗？我超怕就是什么跟我妈吵架，
结果第一秒就出事。
没错，因为她就是要住在我那个小小的套房里面。
对，
我就想说，哇，这么挤的空间，我们会不会打起来呢？
一定会啊，就是
太久没生活在一起
了，我觉得那个太近了，
对，真的太近，
有点太近了。
然后我就在想说，如果她要跟我打起来，就是有那个现象，我就把她送去那个就是十分钟的外的那个
stay
雨静家，
哦，雨静家。
周周的家，对，然后或者是我们家隔壁就有一个那个新拉 stay， 想说送过去，
送过去，
但还好我们就是无视的度过了。而且我一开始安排行程的时候，我其实就想说首尔到底可以安排什么，啊，很难呢，欸，因为首尔都是年轻人逛街的地方，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
对，
我们喝咖啡、逛街，然后就是发呆、拍美照的地方。那到底妈妈我要带她去哪里？
我那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宫庙系列，
我也是第一个就是景福宫，
对啊，
对，
所以我们就一起去。
对，
然后我就事前一直在问我妈，我就说你旅行是哪一种路线的，我说你是看风景路线的、 shopping 路线的、美食路线的，还是什么要看历史古迹路线，
对，
还是放空系列。
对对对，我妈就说都好，你安排。
超可怕的回答，
你最懂，你安排。然后心想说其实我也不懂，我平常也是一个白痴
对，而且我们不就是喝咖啡讲干话就结束今天的事情。
对啊，然后就是拍100张照片这样结束。
对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就才第一次就开始搜寻了一些单日的行程，
对，
就上什么 KKday 啊那种东西去搜寻。刚好我同时有一个朋友在韩国，他说哦，我来韩国我都安排一些别人不懂的行程。我说什么行程，赶快说给我听。
别人不懂的行程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他就很喜欢去什么 DMZ 啊，
哦，北南北很那个边
交界处那边的，
对对对，
很多人会去那边
军事地带。
对对，其实我蛮想去的了，
我是很想去北韩
我也很想去，欸，
对啊，因为台湾人可以去，
可以去啊，
可
以去
啊，而且我们要从另一边去，
我们会一直被监听。
对对对对对，
我朋友还去了什么安东和回，
啊，对，那边也蛮多人去的，
就是
金岛那边、顿金那边，
就看一些那个
古城的，
对对对对，
还有一区。就是以前的韩屋的那个，
他就自己找导游包车去那些很首尔外面的地方。
对对对，外面的其实比较好玩一点。
然后我就想说看北韩应该蛮酷吧，而且他那么喜欢爱的迫降，他去那边应该会
有一个感觉。
对对对
对
对， 對，
哇，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就想说带他去。而且因为呢他刚好来的那段时间韩国超冷
啊我想起来呢
差不多-15度吗？
那一个礼拜真的超冷，
超冷，
冷
到爆，不想出门了。对
对，所以我就安排了第一天嘛，因为还下雨哦，有人推
下雨，
有人推荐我就是去桑拿
哦，可以耶，
我就带他去那个在高阳有一个 Starfield 那边有一个，
我知道，我知道，超棒，
那有一个商场。
你们有逛吗？
其实没有逛到很多，那它里面有一个叫做 Aquafield 的地方，
对对对，
它本来夏天它是有游泳池，其实冬天应该也可以游，只是你看你能不能撑得下去。
它好像是温水，冬天的时候，
但是因为你皮肤还是会接触到一些冷冷的地方，
你要穿很少啊。
对啊，就带他去那边混了一整天，然后我妈看到那个，因为它里面其实蛮高级的，就它不是一般传统的桑拿，传统桑拿也有传统桑拿的味道，但它里面是做的那种比较时尚。
对对对，我有看到照片，
对，超漂亮的。然后我妈就觉得哇，女儿你好会找哦，就是她就在那边哦，好高级哦，觉得很高兴这样子，就要带她到处去蒸一蒸啊，干嘛？就殊不知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那天有什么
人？
不是，我真的傲笑人欸，因为一般来说你如果去蒸比如说30几度啊40度，你可能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好热好热，好想出来之类的，就会爆汗嘛。可是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我们从30几度开始，然后30几度就算舒适，可是我那时候一点都不觉得会有那种 闷热的感觉，就哦还宜人呢、啊。然后
宜人
也没有那种大力汗小力汗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隐隐的冒汗。然后我想说那我就继续挑战，可是我妈可能到四五十度她就觉得我们什么都可以出去啊，
很热，
因为会有点无法呼吸吧，
觉得很闷吧。
对，但我就觉得好像你叫我睡觉我也还是也可以睡得着的那种感觉，就是
危险哦，
因为我
感觉会被烤熟、欸、
没有没有，我没有在里面 待很久，就是大概待个最多十五分钟吧、嗯、然后因为我妈她很怕热，她就觉得她没有办法再继续，然后她可能就自己去按摩啊干嘛，然后我自己再去挑战一些比较更热的地方。
还有更热的？
有有有。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什么有点无力，消化不良，
完蛋了，
就是 好累，有点反胃，反胃，
中暑哦，
也不算是中暑，就很像蒙晒，你知道吗？就是你有点类似感冒，还是
全
身无力，肌肉酸痛什么的。然后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一路就觉得好想吐，就然后想说去买个凉凉的东西来喝吧，哇一喝也还是很想吐欸，超无力的。但是我又想说我又不能表现出来、
啊、而且都带妈妈来了，
对，
第一天吧，那是第一天行程。
对第一天我妈后来就觉得啊有点无聊了，妈妈出去逛街，我说好啊好啊赶快离开这里，我想说离开可能就会比较好吧，
对，
穿个衣服出去，然后就发现哇我真的就是
不太对劲，
没有办法专心逛，就一直心不在焉，然后身体也不舒服，真的好累好累好累。后来我就逛大概就多逛了一个小时吧，我就说那我们回家咯，我们回家叫东西吃这样子。嗯嗯。然后回家我就吃不下东西，你知道，一直一个反胃的感觉，我就叫了一个餐一人餐给我妈，她请她自己坐在旁边吃，然后我一回家我就躺在床上，我就说我好不舒服。好累哦，而且是全身，就是你没有办法感觉，你提一根手指头都会觉得很累的那种感觉。我就说想说什么意思啊，我就好，那我来查一下桑拿会有什么副作用吗。然后他们好像就说比如说你可能有一些身体本来比较虚的体虚的就不是太适合去整
体虚，
因为他说那个你要去维持那个体温嘛是一件很耗体能的事情，所以反而你身体状态没有很好的人去那边就是一个扣分的行为。哦，对。
然后你后来不是就反省了吗？就是你半夜不睡觉。
对，我后来就想说为什么我身体这么虚呢？因为我这疑似在九月就是那时候去体检的时候还说我什么低血压，我想说哈我怎么很低血压，高血压还比较合理，
一直生气啊，
一直生气，
或者是一直吃一些什么油腻的东西啊。高血压比较合理吧。然后后来我一查，他就说如果你有低血压或者是什么身体虚，然后刚好因为我无业游民的那段期间就是都睡眠不正常哦， 然后可能因此有导致一些就是身体啊肠胃不适什么什么，然后就是总之我就是吃不下。从那一次之后有点为因祸得福，就瘦了一点，因为我真的
瘦了一点，
就从那天之后大概吃东西吃几口就觉得蛮反胃的，所以就也没有办法吃下太多。
睡觉也没有比较好哦，
睡完之后身体的疲惫感不见了。
你有吃药吗？
但是有反胃。我后来有跟你说我要拿
那
个胃药。
什么药啊？胃药吗？
我给他胃，他跟我要胃药，然后我就给他了。
因为我那时候吃东西一直蛮反胃的，我以为是胃的问题，然后后来好像就觉得好像不是，就只是单纯就是身体虚。
对啊，我也觉得好像是身體
感觉你需要补。
对，
就是那个
真的要补食补
鸡汤什
么的，还是、啊、而且还不能是那种太激烈的补，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啊、
你要温补，
没错没错没错。
我们已经到这年纪了，
好笑哦，
我就躺了一天嘛，然后隔天是那个 DMZ 的行程，一早就
天
哪
天哪，
好霸气。
而且那时候很早去集合欸，不是吗？
没错没错，那时候十点吧就集合，然后我们跟到一车是好像基本上会对这种行程比较有兴趣的都是那种讲英文的人。
哦哦哦，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欧美人士啊，或者是我们那一车还有很多什么感觉是来自新加坡的一些人士。跟中文导游只有我跟我妈还有另外一个中国人，然后呢非常冷欸，
超冷，很冷
就很冷，
而且他在靠北的地方
又更冷了，
对，好，那
很空旷吧，那边
风超级大，
哦，对对对，盛虹盛虹，
超级盛虹。然后我前一天还帮我妈买了一顶毛帽，然后她说这个毛头顶是蛮暖的啦，可是耳朵会吹风进来。
你还要带帮他戴个耳机欸。
对，而且我那时候我就发现我妈她带了一些就是很无用的衣服，就是因为她以前有买过羽绒外套嘛，短版那种的。
对。
然后但是她说那些都是我瘦的时候买的，所以我现在拉不起来。
就是，哦，那就风就会灌进去啊。
对，就是无用，你知道吗？而且她带了两件羽绒外套，都是拉不起来的。
天哪！
我当时就觉得哇，你要忍死你自己。
那你有带发热衣、发热裤啥的吗？
是有啦，但是因为那些不够啊。
哦，也是也是，因为风大，那个风会透进去，你是要带防风的。
后来就是他也没有办法，一直忍
住，
对，我们只能手拿暖暖包忍住。然后我们就带他去，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 有一个它叫那个第三隧道，就是北韩人为了入侵南韩的时候偷偷挖的
隧道。
对，然后后来他们就发现，他们好像说现在总共已知的，就是有公布给民众知道有四条隧道，
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我们去参观的是第三隧道，然后因为它那个隧道在很下面嘛，如果你要去看那个隧道的话，它要重新挖一条那个斜斜的地方让你下去，然后你才能去走那个底下的隧道。
哦，因为那个隧道是从北韩通到南韩，
对
对
对,
對, 對, 對，所以你要从中间切西瓜这样，
哇，好酷哦，
切一半下去，大概有点像45度的那种概念，切下去。然后我想说这很酷啊，一定要带我妈去看
啊。对啊，
就导游不下去，他就带我们去。
他超烂的，没有，
为什么不下去？
他超懒的，
懒的。
对，因为那边下去
很累，是不是？
很累
啊，真的、哦。
他可能下去100次，然后这101次，
他说来，我先带你们去后面那个解说馆看一下图，然后跟你们解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构造、什么故事，然后这样他就 OK。然后这边是隧道，对不对？然后你们去那边戴那个头套之后就可以下去。进去你要戴那个有点像工地的那种安全帽，因为你
怕有那落石之类的，
对，或者是说，因为他那边其实很矮，然后你要
撞到
会撞到头，
因为我会撞到吗？
你不会，
你不用担心，
对你完全不用担心。一开始你要下去下坡，它那个坡度是怎么样坡度呢？就是你走路你会不自觉加快脚步的那种坡度，
很陡。
对，然后我妈就说：“哎，这个怎么那么斜、啊？”然后就你知道老人家脚力不太好，
而且膝盖感觉，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走下去，走很长一段，你才正式能够走进那个隧道。然后我妈就说：“我们真的要走进去吗？”
我也会怀疑啊，
真的
觉得很累。然后我想说，都来到这里了，应该要去看一下吧。他说：“看这个要干嘛？”我说：“没关系，你就是进去看，不准偷懒，铁血导游。”然后，哎、欸，我妈她完全不用低头、欸，
哎，哦，那你妈跟我差不多高啊？
对，所以就是你去的话，
我应该差不多，
非常轻松就可以走完那个隧道。
那你要低头走？
我要啊，
很累耶。
那个是不是就150？
就它大小不一，有一些地段可能我站直是可以的，其实但是你走一走，大概3秒就砰撞到。
那圆不能去、欸，
哎，圆完全不能去。他进去要用爬的匍匐前进，
进去要用爬的，
人真的不能去，他只能在那个下去那边
等我，
等你，对对对对。而且他那个坡上面就是大概你可能走个100公尺，他就会有一个小小椅子给你休息。
哦，那我也不用带他去了，
对，
因为他反正他进不去，
没错，
就不方便了，
真的不方便。然后后来就是看走出来之后，你要又要回去了，然后要走那个上坡回去，
好恐怖哦！哎，
那个上坡感觉很累耶，
我就想说，哎。不应该带你下来的，因为我在后面就压力很大，因为我妈就爬个50公尺，然后她就会好累，然后我就想说死定了，
真的带爸妈出去压力就会在这边，
压力超大，
会随着爸妈的表情，然后我的心情就会一直觉得很忐忑。
我妈表情超级不好，我想说完了，韩国连续2个 combo 扣分，
真的。
我就说加油加油，我们你再走一下，我们去前面还有个椅子。
加油！
我说你为什么不扶旁边的那个栏杆？因为他旁边有栏杆，但我妈就不扶，我就想说你扶了不是会比较轻松吗？你扶着栏杆走，然后
就很冰。
对对对，我在后面很紧张。你知道吗？还好不容易他还是就是顺利爬上去了，然后看了一圈北韩的那个村庄，就是途中我还要一直 check， 就是你觉得有趣吗？我是身为一个假韩国土著，还是有一种那种使命感，不想让他觉得太无聊啊。
对啊，一定的啊。
他说哦，听那个故事还蛮有趣啊，所以他们北韩人就真的怎么样怎么样，想说 OK 好，这部分好像 OK 了、
哦、okay,
过了，
他还有给反应，
没错没错。然后当天晚上我们就跟虚里约去那个陆良
金
水产市场、
帝王蟹，
对，我说你要不要去吃海鲜，带他去吃一些什么感觉很厉害的帝王蟹、嗯、
对，
说好啊，然后我们就带他去。而且因为他来的那段期间有一个礼拜天是我跟朋友约好要去看一个演唱会，
对，
所以我晚上呢必须要离开我妈妈一下子，我就帮他安排了虚里当他的那个保
镖，
保镖
、嗯、对。然后前一天就算是一个先一个见面认识一下这样，
对对对。
然后帝王蟹其实不知道是因为礼拜六的关系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礼拜六可能也有差，然后加上就是因为已经冬天了，帝王蟹就蟹其实是秋天的东西啊，
对啊
对啊，然后所以冬天可能会比较贵，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就买了比较贵的、嗯，
就是没有到很便宜，好像
很贵，
一公斤是95,000左右、嗯，但也没有到特贵，因为如果是那个尺寸，然后那个鲜度在台湾的话，那一只可能是15,000以上的、
台币，
对，15,000。可是我们那时候是吃28、30，
总共吃下来我们大概吃了28万，
对对对，
三个人，
对对对对。 而且加料理费那些什么的。
没错没错。
对啊，我那个时候也是带我爸妈就去录两景。对啊，可是那个时候的经验就也不是很好。而且我是结婚典礼完隔一天去带我爸妈去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老公一起去嘛。然后但隔壁啊，因为那边都会有很多大叔在喝酒。他们就知道我们是外国人，然后他们就装酒，然后就一直想要跟我们搭话还是干嘛的。
可是你老公不是韩国人吗？
我老公那时候不知道去哪里去买生鱼片还是去哪里吧，我就觉得很无言，就偏偏需要他的时候就不在，然后那个大叔就一直往那边靠，那脸都喝得醉醺醺的这样子。然后你知道我弟就。我弟是非常哀的人，
对对对对，
我是我们家话最多的人，应该想象不出来。我是一个，我已经很哀了。对，然后我弟就这边全部都刺青，手都是刺青。
那他要把袖子圆卷起来吗？
有，他那个时候就直接拍桌，直接就英文跟他讲说：“你不要靠近我们。”这样子，然后大叔就吓死。
对啊，刺青仔超恐怖的。
对，因为在韩国刺青人真的蛮可怕的。
对、啊，
但我弟也不是那个用意，他也可能没想到他的刺青这么
好用。
对对对，反正那一次。餐也不是吃得很愉快，所以我就想说，天哪，为什么我爸妈来的时候都会遇到这种事情？
我爸妈来的时候也不太愉快啊，
真的哦，
因为他们就一直吃到一些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会吃到一些辣的东西，然后
他们不吃辣是不是？
他们不吃辣
啊，
对啊，然后就又觉得就韩国怎么都是肉没有菜。
你爸妈是什么时候
来的？我爸妈很久很久以前来的啊，大概是我交换学生时期，那真的是很久以前。然后我也是带他们去一些就是那种公类的东西，然后他们就觉得韩国怎么就又看不懂，沟通不良，没有菜，然后东西又是辣的，然后就觉得不喜欢这。
哎、欸，可是你不觉得爸妈来还会有一个很压力很大的地方？他们会不断的跟日本做比较。
对。因为我爸妈是就是超爱日本，他们可以每个月都去日本一周的那种人、
哦哦、
就是他们 maybe 下个月又要去日本了。
就是我外婆家的阿姨们也常常会期待我妈去旅游嘛，然后他们就是经常都是往日本跑。然后我妈她比如说她会走在韩国街道，然后走一走她就会说，嗯，街道整洁还是日本做的比较好吼。然后就觉得压力大。然后比如说带他去什么公共厕所，嗯，厕所的整洁度还是日本做的比较好。
欸、还有一个，
闭嘴。
还有一个就是日本，他们会觉得日本人很亲切，然后韩国人很差。
哦，对。但毕竟台湾人就爱去日本旅游啊，没办法，这个比较、
啊，
我自己也会比较想去日本旅游。
哦，真的、哦？
因为我说实话，你如果不逛街来韩国，真的不知道做什么、欸。就你不是这么爱逛街的人，
可是你其实还可以滑雪啊，你还可以就是做一些知识。
可是那就是要到。比较郊区、
哦哦，
可是就觉得在日本好像在市区也蛮好玩，而且我觉得重点是吃
的
方面符合比较符合台湾人的口味、
哦，真的吗？
因为韩国的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接受韩国的食物、欸，哎，就是
我超爱吃韩食，
对啊，
我们就是韩嘴，
所以我来韩国每次都会变瘦
啊，
对啊。所以在韩国没办法增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反而是后来比较不习惯日本的食物。
我也是、欸，
真的、哦，
他们有一个奇怪的柚子味、欸，你有觉得吗？
就是他们会喜欢用那个梅子跟柚子去腌制一些酱菜啊、
哦、
對對對或者什么的，然后我就比较不喜
欢，
或者是紫苏的那种味道。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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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原来、啊、对是紫苏、嗯，
但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你们两个吃辣。我是完全不吃辣的人，然后看到那些、哦、比如说辣炒年糕啊，或者什么
红红的
那个，我就。没完全没有食欲，
对啦，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可能就是
日本还可以是一般的什么定食啊，
而且日本都不辣，
都不辣，
日本没有辣的东西、啊，
日本写鸡心的东西基本上就
是
也不辣，
都是鸡尾粉，
对对对，
鸡心
对。
畸形，
他们很爱就是大惊小怪，就写一些畸形的，
大惊小怪，
对对对。
但跟但韩国只要大概有标一根辣椒，你就会觉得，
而且他说不辣的都会辣、欸，
哎，某一种程度的辣，就是他们认知那个叫做
不
辣，
对，没错，对，哦，对，就是那个。然后所以我爸妈就是吃到那种东西，然后事情就到现在。然后我在这边10年，我爸妈就没再来过了、欸。
就比如说我去那什么 Kimbap Chonggu， 就是那种他们一般的那种小吃店，就是有卖那个饭卷啊，一般盖饭、
荤腥那种，
对
对
对
对对，那种地方。然后他们的 menu 啊，其实没有什么会有标辣椒的，
对。
但是有一些东西，就是你真的出来，你就会吃到，会觉得哎、欸，这个微辣，
有点辣，对
对
对
对。有时候的酸豆腐也会有一点点，
对，酸豆腐一看就辣的啊，
对，但它不会标，
它不标，对 对, 對，
它不会在它不会在嫩豆腐锅上面标辣椒，
对。然后那种 kimchi 鸡给有时候也是辣的，然后土豆鸡给部队锅有时候也是辣的，
对，你不知道它的辣度啊，
所以它特别有标出来的那个呢，
就
是
真的辣，
请你真的千万不要点，
对，
因为你点的时候就是哦，它就是那个一个鸡心爆炸辣，
因为
因为一般人就会觉得哦，就才一根辣椒而已啊，
没有超辣，
不行不行。
韩国人说辣就真的辣。
对，
我有一次吃完就是他吃那个什么辣炒章鱼盖饭，
哦，那个感觉超爆
辣，
那
個、超辣的。
我跟你讲，章鱼韩国哦，对，韩国有一个东西就是章鱼一定是辣的，
对，
只要你看到任何章鱼的东西都是
辣
的。辣
炒猪肉、辣炒章鱼我都不行、欸，
对，章鱼那真的很恐怖。
辣炒猪肉不是过甜就是过辣，
对对
对,、啊、
对，还会甜，
每一家的口味都不一样，啊、很麻烦。
那个、甜很烦哎、欸，
我也觉得
甜的东西，
我觉得它的甜有点腻了。
对，所以辣炒年糕的那个甜，我其实我也不喜欢。
对，所以反正就是章鱼，就是不然，要不然你就吃生的。
对对对对，生熟的章鱼都是辣的。
但你妈妈是吃辣的吗？这一次
我妈她可以吃一点辣、嗯，但她其实就是因为上了年纪之后，她可能也没有吃到那么辣。其实她以前都是有吃辣的。我后来就是第三天就带她去景福宫嘛，带她去看那个守卫的交换交接仪式、哦，然后她看的还蛮津津有味。我们还有去跟守卫拍照，
我也有拍。
对，
我也是，毕竟路程。
对啊，然后我就带她体验了一下我们年轻人拍照的路程，没想到我妈还蛮开心的，她就跟年轻人玩得很愉快。
对，她超爱港妹的。
哦、我们那时候约了港妹一起去，
还有港妹的妹妹。
嗯，因为港妹就是一个很会跟长辈相处，
她很会聊天。
对，
然后我们就在里面玩啊。后来我就是先带他们去吃个饭，之后我就离开了。我还跟他们说：“哎、欸，你如果不知道跟我妈干嘛的话，你们就带她去
拍贴
拍贴。”
然后我就真的带她去了。然后他妈很好控制、欸，就是说：“哎，
做什么
比爱心？对，然后或者是现在比耶，然后想要大笑什么的。”然后他妈都会配合。结果结束之后，他妈就突然跟我说。哎、欸，这个好好玩哦！我要叫吉娜带我去，就、啊、意外开启了他一个就是觉得好玩的东西，
太好了。
然后我后来看到照片，我想说也太活泼了吧，
真的，这是我妈，
你们每一张表情都不一样哦，
超活泼。后来我们两个有再去拍，但是表情怎么没有那么活泼？
你要指使他，
不是？可是就是很难指使，因为我自己也不太知道要摆什么动作、哦。
对，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那个场合有三个就是妹子啊，对
对，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那边就是换动作，
来这张要鬼脸，
对鬼脸，然后现在要非常开心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哇，我妈不是一般的长辈、欸，就是
对，
很配合哎、欸。
对，其实那天我妈本来我说我要去看演唱会，说哎不要这样子啊，你就送我回家，
然后看韩剧啊啥的，
我可以躺在家里面看剧、嗯。我说不行，
都来韩国了，
对啊，
禁止他摆烂。我说不行，你跟他们出去玩。
那如果我是你妈，真的会觉得你有点无言呢、欸。
对，
我就要安排跟女儿的朋友们一起出去玩，
就是一个哀妈妈、
啊，
然后就也没有想要出去。而且外面又很冷，
真的
那天超爆冷。然后反正我就带他先，我、哦、先去个咖啡厅，因为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长辈相处。然后还好就是真的是有港妹，港妹就开始跟他聊天，然后就聊一聊，突然在聊姻缘的事情。然后你妈还推荐他去台湾拜月老，然后所以现在港妹一直在讲说我要去台湾拜月老，他现在真的在想。然后他妹也说啊，那我也可以去吗？他们两个香港人要去台湾拜月老啦！
我妈是推荐他去哪、啊？
城隍庙之类的。然后所以现在港就是一直在想，他2024年要去台湾拜月老，然后还在跟我说：“哎、欸，你什么时候要回去？就我们一起去拜月老什么？”我就说：“我可以在外面等你。”
还是我叫我妈带他们去拜？
其实可以耶、欸，我们
是一个
台湾见面耶、欸
，感觉会比较好玩一点。
对，然后他妈就开始在帮他分析一些命盘啊，就是什么他可以看到什么男人这样这样的。
对，然后他
港就听的，
你妈就是突然就是
聊出一张纸，
对，
还有笔。
妈妈会看命盘哦、
啊，就以前我妈就是有在跟一个看风水老师啊，然后就有跟她学，然后我有在旁边学，这样我们都会一点。她就说：“哎、欸，你妈突然从包包里面拿出一张纸跟笔。”我想说：“啊
啊！”然后我还拍照给她看，就很像老师跟学生就是开始在就是
对。然后我回家还检查，就说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说，然后她说：“哦，我今天就跟那个港妹，哦，那个港妹好可爱哦。”
对对对对，
什么什么，我就说：“听说你今天还帮她算命。”她说：“对呀、啊。”然后她就拿出那个纸来，
对对 对, 对，
她说：“你看哈、啊，这是她的命盘，然后这是。”
好可爱、啊，
这是那个他前男友。然后我说啊，这个纸你是哪里来的？他说，因为他就是买那个 Longchamp 的一个小包包嘛。然后那个包包其实不是软的嘛，他那个包原本里面会附那个底下会有一个硬纸板，
是个硬纸板吗？
他说我就怕这个包包，
那是包包里面附的。
他说我就怕那个包包变形，所以那个硬纸板我都一直放在里面。然后他刚好在那时候派上用场，拿出来，
就蛮
好幽默。
我想说。那种东西拜托你丢掉好不
好、
啊、我就觉得蛮好
笑
的，
真的
就还好他有满意，因为我觉得他要求也不大，因为我妈就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嘛，
对、嗯、
只要不要太累 too much 累，基本上他其实好像都可以接受。 欸，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如果带爸妈来的话，有什么想要特别介绍他们的地方？记得我上次问过徐迪的时候，他说他要带他爸妈去拍那个，
哦，对对对，
西乡哈达，
对，因为呢，就是我爸妈年纪，爸妈年纪都快七十的那种，对，然后所以我爸妈，我觉得我们家是一个蛮开放的家庭，就他们自己买好自己的灵骨塔的位置。
哦，对，我刚刚听到这个，我真的吓到，
然后他们跟我说就在那儿，所以就是我们怎么走了之后要怎么应该怎么处理，然后告诉我们怎么怎样。然后我爸妈现在其实已经在做财产分配了，就是他每年会跟我，我跟我哥 review 一次我们家有什么财产之类的，然后以后就是该怎么办，这些东西要怎么处理。对，然后我就觉得，哦，我爸妈也太成熟了吧。
对啊，
然后所以我就
很成熟，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他们走的时候应该会要有一张好看的照片。
嗯嗯，这个要先准备。
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不能手足无措，然后所以我就觉得 OK， 他们虽然不喜欢韩国，但有一天我会带他们来韩国，然后就是拍他们的照片这样子。
对对对
对，因为那家很有名，他可以拍出一
个 很
有 feel 的，
对，他是一个记录，就是你记录你那个瞬间的那种感觉。他其实比较不像证件照。
我就听到这个概念之后，我就觉得哇，好新鲜的憧憬，
很新鲜。
对，因为我爸妈也蛮前卫的。
对
对，
看得出来。
嗯，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不错的计划，如果大家就是刚好跟我有差不多的状况的话，其实是可以考虑，因为我觉得美感这东西韩国真的蛮厉害的。
对，没错没错。
所以我现在就想说啊，那下次他如果比如说带他来看樱花之类的，
可以，樱花也不错耶，
就可以。
而且你下次其实可以带他去釜山，或是
可以啦，可以。就是目前确认就是我还可以忍耐，就不会吵，不会到大吵。
嗯嗯嗯，
怎么不会的
啊？
这次也没吵架啊。
对，但是因为我妈
距离太近，
我妈会有一个就是耍废的部分。但我会觉得我妈都来了韩国，我想要好好让她体验一下。
可是有可能她只是想要入侵你的生活，看看你在干嘛。
對、啊、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但我很喜欢控制我妈、哦、所以
笑死。我反而是我爸妈来的时候，我很想要让他们知道我周边的生活。
哦，
就是我，因为其实他们也不是第一次来，他们第一次来什么南怡岛啊、景福宫全部都去过，铁、哦、道自行车都骑过，应该大家 KKday 上面什么搜都搜得到的东西、
欸、对啊，我本来也要带他去那个、
啊、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太
冷太
冷
了，
而且南怡岛冬天没有什么好看的。
對，但我那个时候刚好带他们去的时候是有银杏的时候、嗯、所以我就刚刚好来的时间、嗯、秋天的最适合。
对，我觉得像是你妈应该要秋天，
应该要秋天来，
秋天或春天。
对对
对
对
对，反而我反而觉得春天的樱花有点太、嗯、你很难去抓那个
时
间，反正银杏好像比较好抓一点点。
而且如果你妈是稍微有可能会花粉过敏的，春天不是。
而且我觉得对老人家来讲，其实银杏反而更漂亮、欸、
对啊，
没有樱花那么浪漫的感觉、嗯、对。所以那时候我爸妈来这次第三次来吧，我结婚典礼的那个时候、嗯、我就带他来体验我平常的生活。
嗯，那他们有喜欢吗？
就我还带他们打羽毛球啊。你忘记吗？就是我想大家认识我平常的环境，然后还有我朋友们这样子、啊、所以我的球友们都有一起来这样子、
哦、
然后也都很开心
很、欸、
然后结束完再一起吃炸鸡喝啤酒这样、欸、喝一杯这样子，就带他们体验我平常生活。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比较好一点点。
我有带他在家里吃一些外卖啊，然后逛逛我旁家里附近的东西、嗯、就说哦，我平常就是从这边走啊，然后怎么样blah blah blah。我妈超喜欢一个东西、欸、
什么东西？
我第一天帮她叫了那个 Kumne Chicken烤鸡、
嗯嗯、
最近韩国冬天不是很流行迷你普摩棒吗？
对对对对，可能有、啊、
是小的迷你的鲷鱼烧。然后我妈一看，她就先不管味道如何，就说
好
可爱、喔、
哦。对 对， 對，
超喜欢，她爱到不行。然后隔天还问我说，我回台湾的时候可不可以买回去。可是因为回台湾的时候我们是早上要前往机场，然后我其实在路上没有看到什么卖迷你普摩棒的地方，然后就跟她说，可是那个要叫外送、欸、好像不太方便，然后就拒绝。后来我自己无聊在 Comsec 的时候才发现，哦，其实很多咖啡厅他们这个季节都有出迷你的
Tucson 那种之类的，他们很有，
就变成了一个遗憾。对，就很想要给他带回家，但是没有做到。
就是那个时候会觉得有点遗憾吧，妈妈想吃的我还做不到。
对，就是想要带回去给人家看。
那就下次再来啊。
对啊，
可是妈妈下次还想来吗？
对啊，你妈下次有想来吗？
有啦，她会想来啦。就是后来我好像有帮她扭转一下，就我就很努力啊，想要扭转那个一开始不好的印象。后来她就过得蛮开心，而且因为整趟都是女儿付钱，她哪里怎么会不开心？
也是。
那她这次最满意的是什么？
最满意的哦，
她有提到吗？或是
拍贴吧？
拍贴
对啊，
然后还没有女儿的时候，是不是？
笑死，
我们有补拍，
有补拍。
其实她没有说她 最满意的什么，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比如说去桑拿他也觉得蛮开心的，我们就在那边泡泡脚啊，然后带他去吃猪脚他也觉得很不错，因为我妈就比较算是一个喜欢吃好吃的东西的人。
可是韩国就蛮多那种必吃的料理，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是在吃的这方面，就是我可能带他去吃猪脚啊，然后去吃一只鸡啊，
帝王蟹，
帝王蟹啊什么，就是尽量在吃的方面豪华一下，然后他就会觉得哦满足度颇高。
而且妈妈会看韩剧对不 对,
对
会吗？
对，
因为我妈妈也是从以前就很爱看韩剧的，所以他们对于韩剧里面出现那些吃的东西他们会有一个幻想，
炸酱面那种东西，
对对，然后
他说、可是炸酱面会不会都很甜，但他不喜欢吃甜的，
对，
然后后来就吃了就也还不错，
对啊，显得我觉得还蛮符合台湾人口味的。然后还有什么，你只要跟他们去吃一个好吃的泡菜锅我妈就很开心，就觉得是因为台湾很少会有这种定时，
对对 对, 对, 对，
而且就是想要体验一下真正的那些筷子啊什么
变
小菜啊，
变
对对对 对, 对, 对，就这一些东西。
对，然后他还蛮喜欢吃那个猪脚，就我个人我可能因为我那个时候身体状况也没有很好，又吃几口就觉得很反胃，但我妈吃的还蛮高兴，她家叫什么五香猪脚
啊，我吃过，对，
然后它的味道就会比较接近台湾的调味，
对 对, 对，
然后我妈就会觉得哦这个猪脚皮很 Q, 因为我妈平常也是会煮猪脚的人，她就蛮喜欢的。可是我后来就想说那她下次来如果还要再吃猪脚，她会带她去吃更好吃的，
我们可以去吃何景莲家，
何景莲家真的好 吃,
那真的好吃，
它不是只有猪脚而已，它还会上一个那个酸梅的汤，
对对对对，它有一些晒的对的东西。
在韩国如果真的要我选的话我真的是选猪脚，就是因为我喜欢瘦肉的，韩国跟台湾的差异就是韩国猪脚瘦肉比较多，所以我妈也很喜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且冬天来的话他们还会附那个牡蛎的泡菜不是吗？
对对对，苦，
我觉得冬天来就是要
吃
那个，对，就是有
对牡蛎，
对，而且有的时候它是跟那个泡饭白切肉一起上的，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是跟猪脚店一起要吃的东西，
有专卖那种婆桑，它是有加牡蛎的。
对啊，对啊，
你们有吃？你们有去过统营吗？
没有，
我去过。
统营
就是吃那个牡蛎的地方。
这个天气就是要吃牡
蛎
泡菜，
对，
然后加白切肉，
苦日古巴，
苦日古巴很好吃，
很好吃。
牡蛎泡饭，然后有一些那种牡蛎的专卖店，它还会有那个苦日酸豆腐，
对，
加牡蛎的那个嫩豆腐锅。
现在应该到二月都还是
就是冬天，冬天的那个。
有来玩的真的
要
去吃牡蛎相关的东西，
对，大家可以搜寻一下，
对，
OK, 那我们今天带长辈出去玩的部分就暂时先分享到这里了。
我觉得其实已经讲蛮多的，长辈可以去
细节蛮多，
我今天讲了很多蛮精彩的故事。
那个
护照最精彩，
我觉得这是大韩民国，加油好吗？
OK, 好了，那近期内还有带爸妈来吗？
我觉得今年我可能会想一下，然后他们来的时候我想问我男友要不要起来。我觉得我就可以去上班，然后我男友，而且因为我男友就跟我爸妈相处超融洽，我觉得他比我还像他们的小孩。
真假的？
因为他会自己打电话跟他们聊天啊，然后我男友就有时候订什么买鱼的时候会问我妈说你要吗，然后我妈就会哦好啊好啊来一下，然后就他就会寄去我家，
好重要。
然后他会自己去我家，他有时候会就自己出现在我家，然后打视讯给我，想说怎么会这时间打给我？我靠，他出现在我家哎！
我觉得你很像男的，他很像女的。
对，我也觉得我很像直男，就我个性也蛮直男的，就白目。
我们家也是这样子哎，就是我老公也是，就自己私底下跟我妈约好说，哎妈，我们这个礼拜视讯一下好不好？然后
对对，这种。
然后我就想说，我跟我妈一年也才视讯一次，你跟我妈为什么这么常视讯？
他会就打电话给我妈，就是一周打一次那种。
我
说哇哦哇哦，
而且我跟我老公也是一个礼拜才讲电话一次。然后我想说，是不是哪里不太
对
劲？
但我也蛮觉得蛮 OK 的啦，就至少他会帮我照顾
我
爸，我
觉得
关心我
人生的 partner 的感觉。
对他们会自己约吃饭啊啥的。
很好啊，乐情
对对对，
就是蛮好的，
我也蛮爽的。
对、啊，
所以到时候你可以再跟我分享一下你们怎么安排家长行程
之类的，或是你可以加入啊。因为如果我男友在的话，你就也不用做什么事情，你就加入跟我爸妈相处一下。我爸妈也蛮好相处的，
是可以，因为毕竟他上次都跟我妈相处这么
久，对啊、
真的。
对啊，我妈个性跟我蛮像的，
我就算要抱着一个报恩的心情要去，
对对对，
值得报恩，
没错没错。
对
OK,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带长辈出门旅游呢？或者是说未来如果有韩国旅游计划的话，都可以参考我们这一集的分享。那下一集我们要来聊阿朱 变成人气的故事哦。
没错哦，
人气行程记吗？
没错没错。喜欢我们这集的话，帮我们
五星
好评加分享，然后再追踪我们的 IG，
然后如果有一些闲钱的话可以抖内我们。
对，可以赞
助，现在是个白手，
可以赞助我们录音室的钱。
对，
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下集节目再见了，拜拜
拜拜。